各位听众，文革动乱让他从毛泽东的满腔热忱的拥护者变成了冷静思考的反毛者。5年的莫名牢狱促使他在此后的生命中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了文革以及中国当代政治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的浩大工程。20年来，目前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任职的宋永毅教授，已经陆续完成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的整理编纂，与中国50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一书一道，汇编成《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总计3万多份文件，3亿多文字。今年6月，他还将与明镜出版社合作，出版有36卷之多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系列电子书的庞大计划也已在日程当中。文革爆发50周年，我们邀请宋永毅先生向大家介绍一下海内外文革研究的现状。在种种迹象显示文革回潮之际，我们也借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展现的广西文革记录，回顾那段将文明带回野蛮的历史。宋永毅教授您好，您呢多年研究文革期间的这些各种资料，还有这个中国历年来一直到70年代末期的政治运动的一些资料，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文革来说，海内外的文革研究目前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国内的学者是否可以获得您和您的团队这些年完成的那些史料？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文革的发展的趋势和情况，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啊，不一定说整个学界都认同的。我想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海内外文革的发展啊。第一句话呢是困难重重，这个困难重重啊，主要是来自几个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内来说呢，当然是执政者的阻挠。我一直说中国的执政者他有一种不正常的阿 Q 心态，对文革，实际上呢，有些人说如果你全面否定了文革啊，就动摇了执政党的执政的合法基础啊什么，这个不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1981年的决议啊，这个也是执政党通过的，他已经全面的否定了文革。那我要说的这个心态，那个阿 Q 心态呢，主要是指就是这个阿 Q 正传中间啊，那个阿 Q 呢，他头上有块疤，他知道头上有块疤，他也时时摸摸这块疤，但是他旁边的一个小弟，那小阿 Q 了，有一次呢就说，哎，阿 Q 你头上有块疤，那个阿 Q 就浑身不自在了，就恼羞成怒，对小弟保以一顿老拳。那个阿 Q 心态是什么呢？就说我自己轻描淡写的说说，摸一摸遮一遮是可以的，你要说老实话说我头上有块疤那是不行的。那实际上是表示了，就是说我认错是被迫的，但是呢你要指责我的错呢那是不行的。这种阿 Q 心态呢，我觉得是阻挠了国内的文革研究。国内的文革研究啊，之所以没有办法冲破禁区啊，没有办法在官方的媒体上和官方的学术杂志上对它进行严肃的讨论，而只能够根据1981年的决议，而现在呢，恐怕决议都没有办法执行了，恐怕和这个有关系，就是说这个困难重重啊。我说的是国内。那么在海外的这个困难重重呢，我主要是说文革啊，它已经不是一个显学了。就说这个文革在它爆发的时候，在它爆发以后，就是说粉碎四轮邦以后那一段，那可以说这个西方的学者啊，欧美的学界啊，他们对研究这个问题都有很大的兴趣，英文的著作上百本，法文的肯定也有，德文的、俄文的、那个日文的都有。但是随着文革过去50年，在欧美学界看来呢，这个文革已经是个历史问题了，是一个纯学术问题。那么它的地位呢， 就和以前的什么土改研究啦、反右研究啦就差不多，
就变成一个比较偏的一个话题。
那么对，当前就是它是一个学术问题了，就是是一个历史课题。那么当前欧美学界它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当前的中国，你比如说经济的发展，那个绝对是一个大的课题。这个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间的政治作用、经济作用，这个绝对是大的课题，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都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个方面。那么我刚才说，就是说国内来说它是一种人为的，也就是说它人为的使得这个文革的研究发生困难，而海外来说呢，它是一种自然的，就是说你如果把文革不是看作一个政治问题，恐怕这个你把文革至今为止看成政治问题的，从过中国大陆的执政党以外，海外都觉得很笑话。举个例子说，当年古巴问题的那些档案，你在美国都可以看的嘛，你都可以到美国的 National Archives， 就是他的国家档案馆里看。而且呢，奥巴马就公开的跑到古巴去，他当然不是说古巴的共产主义是对的，但是他说我们那么多年来采取的方法无效，那我们就改嘛。是不是因为奥巴马说了这个事情，他的总统就崩盘了呢？白宫就倒台了呢？没有嘛，对吧？所以我就是说，这是一个阿 Q 心态。反过头来，我就讲，就是当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它必然就是淹没在很多学术问题上，而且它没有办法和研究当代中国的这个学术问题来竞争资源、竞争人力，所以。如果说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或者说像我这样从一个华裔学者的角度来理解，觉得这个文革太大了，但是这个西方的学界恐怕不是那么看。
那在这样的一个双重困难之下，您一直20多年坚持收集这方面的整理这些方面的资料，付出这么多的心血，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些徒劳呢？
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总要人去做。每一个人啊，他在历史中间所站的位置，他所用的角度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一直跟中国的大陆来的学者也好，美国的学者也好，讲文革研究啊，归根结底啊，他还应当是中国人的事儿，或者我们扩大之一点，他是包括我们这些海外的华裔学者在内的啊，作为一个种族吧。这个归根结底是应当那么一回事。那么我们这个团队之所以这些年来锲而不舍地进行这件事情呢，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责任感和一个危机感。那个危机感呢，主要是我们这些人啊，大多数是文革中间的，就和文革的同代人，是文革的参与者，或者说红卫兵那一代。那么文革中间那么复杂的政治运动，留下那么多的历史史料，如果说不是像我们这些经历者去梳理呢，后代人啊是有很大困难的。那么明摆着就中国大陆这个国家，它是不可能利用它国家的资源和力量来进行梳理这个文革中间或者建国以来所有这些政治运动的史料等等。那如果我们这些亲历者，我们不去下功夫去梳理，那么历史的知情权呢，就不知道哪一天可以还给我们的百姓，可以还给学界，或者说讲的理论化一点说还给历史。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危机感。第二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在我的心目中间，我一直觉得文革既然是发生在中国，它主要带来的灾难是中华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又有它的历史研究的非常好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四个字嘛，叫以史为鉴，那我们就是知无旁贷，我们应当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在您的团队努力下呢，你们马上呢在6月份准备和明镜集团呢推出广西文革机密档案，它呢记录是广西当地政府当时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一些绝密报告，总共有36卷。那既然它是绝密的报告，你们是怎么获得这份档案的？这份档案呢、又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呢？
是这样，海外的或者国内的很多朋友啊，他常常问这个问题，他会觉得好像我们神通广大，我们怎么会搞到那些材料？实际上并不稀奇。 我们这些材料都不是来自于国内介绍，都是来自于海外的图书馆。那么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海外的，比如说美国国会图书馆，比如说哈佛大学的东亚图书馆等等，他们长期以来啊，都和中国国内呢是有的很多正常的交流。此外呢，在那些比较顶尖的图书馆，有大量的访问学者，大量的官员每天到那进行访问，他们就得到了这些访问者的捐献。那么他们都是有特长部的，这个特长部啊，就说不是给向每一个读者都开放的。那么我是一直说，我的文革研究的成功啊，第一要感谢的是中国政府。哎，这个不是开玩笑。
嗯嗯，
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999年把我抓起来，我去收集材料，结果呢，全世界的数百种媒体，包括你们法国的报纸啊，包括那更
都关注这
件事情，全部报道这件事情，结果呢，就使得全世界的。一个嘛，我当然也是在图书馆界工作，他们全部知道了，哦，有那么一个人，他带着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使得这些特长部的资料呢向我开放。我在征得他们同意以后，我在这个学校收集了那些，那个学校收集了那些以后，总算收集齐了，那就是这个36卷的文革纪念档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美文革学者、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义教授的采访，介绍海内外文革研究现状。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即将由明镜集团出版，这份18册36卷700万字的档案资料有何特别之处呢？欢迎您在稍后的节目中收听对宋永义教授采访的第二部分。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和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